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公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七十回。书接上回，二中手拿着绳结，一路跑向桃花沟，趟过月亮河。他终于醒悟了，知道自己冤枉了我爹这个兄弟，冤枉了细桃这个一心跟自己过日子的女人。他要去找细桃，他要把她从尼姑庵里接回家。二中跑啊跑，他想早一分钟见到细桃，就早一分钟还细桃清白，早一分钟赎自己的罪。二中跑到尼姑庵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扑在尼姑庵门上拍打着，砰砰砰。老尼姑让人打开了门，把二中引到后院细桃的门前，细桃却怎么也不开门。隔着一道门，二中对细桃说：
细桃，你看看这绳子，这疙瘩，这最大的疙瘩，这是我冤枉你结下的呀。
二中说着抡起绳子朝自己的身上抽打着。老尼姑拦住二中：你抽打在身上，难道就是抽打在了良心上吗？二中哭了，说他冤枉了细桃，害死了二娃，毁了这个家。二中对着门里的细桃说：
三爷说好女人是上天赐给的，细桃，老天爷给我你这么好的女人，我没有珍惜。跟我回家吧，跟我回家，以前都是我不识好歹。
老尼姑隔着门对细桃说：阿弥陀佛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烦缘不绝，跟他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细桃哭了，他对老尼姑说：
师父，我心已死了，你让他回去吧。
老尼姑见细桃不应，就对二中说：
你把你的女人伤得太重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凡事都有个过程，我们再好好劝劝。
二中说：细桃，你要我咋样都成，只要你肯回家。
夜深了，老尼姑来到细桃的住处，面对着佛陀，老尼姑说：
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人心就像这月亮河，窄处水花四溅，宽的时候水波不兴。人生路磕磕碰碰在所难免，太多计较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无论有多少委屈，宽容了别人也是宽容了自己。
想想细桃婶子，那水色的肌肤，那风一样的细腰，那灯笼大的奶子，给她带来了什么？是男人如狼似虎的眼光，是自己男人内心的不安和恐慌。要不细桃怎会落得出家当尼姑的命运？还好 这二中醒悟的早，要是这男人一辈子解不开心里的疙瘩，细桃还咋样过上正常女人的日子？她还能像个人样活在这世上吗？
师父，我想在这里过清清静静的日子，不想再惹凡尘了。
二中回到家，我爹有幸大成，也给他出主意。
哎，你房子都少了，连个窝窝都没有，还咋样让细桃回了吗？
二中听了说房子他盖，大家一听说好，帮你一起盖。二中说他一个人盖，不用任何人出手帮忙，哪有一个人能盖起房子的？砖呢、瓦呀、梁啊、船呢、哪有那么容易？可是第二天一早，二中就光着膀子和泥摔砖了。盖房子砖头可是要个头大的，要是买，他二中挣十年八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。二中决定自己烧。我的天，二中这是不要命的干，几个月一天不停歇，后背都晒脱了皮，愣是摔出了一长溜的砖坯子，然后拉到队里废弃的砖瓦窑里点火烧起砖来。有幸大成见二中累得不行，就要去帮忙，被我爹拦住。
他这是向细桃赎罪呢，咱们不能搅和。
有信一听有道理，作死，这二中亏欠细桃的太多，让他遭些罪。二中一边烧砖一边挖房基，村里人看了都说二中真是条汉子。可是终于二中累趴下了，可是这二中咬紧牙关，愣是不让人插手。这事儿传到了尼姑庵，细桃听了心里也是一颤。老尼姑见机劝他，这回他没说话。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儿，二娃找着了。可怜二娃的干爹干娘这几年一路沿着月亮河岸边走过清河渭河，直到黄河边上，功夫没白费，还真的找到了二娃。他俩从二娃手掌心那颗痣认出了二娃，两个老人欣喜万分，怕有啥闪失，连夜回到胭脂村。我爹有幸大成一听就去了二中家。二中惊奇地张大了嘴巴，能塞进个鸡蛋。老天开眼了，他一家能团圆了，赶快把娃接回来。还是赶快先告诉细桃一声吧。我爹、二中、有信、大成他们带着二娃的干爹干娘来到了桃花沟的尼姑庵。细桃看到这么多人就打开了门，一听找到了二娃，细桃一下子拉住二娃干娘的手，急切地问道，
二娃在什么地方？二娃在哪里？ 很远很远，在黄河边上的一个人家里。我的二娃，我的二娃真的找到了。
细桃喜极而泣，
阿弥陀佛，你的二娃福大命大。
老尼姑说着面向二娃的干爹干娘双手合十，
老人家的善意终有了回报啊。
细桃对着二娃的干爹干娘说，
快，咱去，咱们去。
大家说明天准备一下，再去黄河边上把二娃领回家。这时我爹对细桃说，
二中为了你硬是一个人盖起了三间瓦房，墙都砌好了，就等上梁了。
二中一听朝着细桃点点头， 两眼悄悄地看着细桃的颜色。细桃愣了一会儿，像是不经意地在嗓子眼里轻轻地哦了一声。这一声哦，在二中听来，细桃是回应了他所有想说的话。二中心中暗喜，等找回二娃，一家人就可以团团圆圆。他要把亏欠细桃、亏欠二娃的一一补上。第二天，二中备上了四样厚礼：一盒点心、一吊猪肉、一把挂面、一瓶西凤酒，和我爹有幸大成，在二娃干爹干娘的带领下去接二娃了。细桃已在月亮河边早早等待。二娃干娘看到细桃手里拿着一个红包袱，问这是啥。细桃说这是给人家准备的条子，说老姐姐看看合适不合适。说着拿出一块花布来，这是细桃结婚时收的条子，舍不得做成衣服，这回要送给救二娃的人家。二娃干娘展开看，说好看好看，看到红包袱里的红兜兜，知道这是二娃小的时候穿的，老人不知不觉热泪盈眶。他们一行人在二娃干爹干娘的带领下，坐着拖拉机沿着月亮河向东奔去。在月亮河流入黄河口的地方，二娃的干爹干娘领着二中、细桃来到了一户人家。一个老婆婆在家，娃儿不在家，跟他爹不育去了。细桃等不及了，就要去寻找二娃，被二娃干娘拦住了。咱这样急着见娃，人家老婆婆会伤心的。细桃一听，连忙拿出带来的礼物。老婆婆看了一眼礼物，没接。她揉揉眼睛，对二娃的干娘说：“娃是娘新渐渐的肉啊。”说着向黄河边上走去。不大一会儿，老婆婆老头子领着一个半大小伙回来了。细桃一看，这是二娃吗？咋长得这么大了？细桃上前一把拉住二娃的手，看到了掌心的那颗痣，是二娃，这就是我的二娃。几年功夫，二娃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。细桃拉着二娃的手不放，二娃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二娃，把这个鱼挂在院子吧。老头走进细桃身边，对二娃说了一句话，细桃这才松开了手。细桃想追出屋子看看二娃，一想不成，他连忙把包袱里的条子拿出来，二中也把四样礼递给了打鱼的老汉。老汉接过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说他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。老婆婆泪眼婆娑，
我要这些礼物做啥呢？一个好娃白白的让你们领走了。
细桃听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老婆婆一看，拉住细桃的手。老汉说，
哎，不是不让你们把娃领走，可是这娃一走，我老两口可没得人送终啊。
这时二娃跑了进来，一把抱住老汉和老婆婆，
我不走，我是你们的儿子。
细桃听了哇哇大哭起来。老汉拍着二娃说，
成，我们没有白养你，有你这话我们就知足了。
老婆婆对二娃说，
这是生你的亲爹娘，天下哪有不认骨肉的。
我爹看到这儿说，二娃，生你的命是你的亲爹亲娘，救你命的也是你的亲爹亲娘。二娃干爹干娘也说，还有我们这干爹干娘 我这二娃多有福气呀。大玉老汉又说，
哎，要是这娃有福，那可不假，从月亮河冲到黄河，谁能活命？
老人说，他救出二娃时，二娃死死地抱着一个锅盖，身子被水都泡白了。后来关于二娃死里逃生的事儿，传说的可神了，说不是锅盖，是一只老乌龟把二娃驮着，才没有沉底儿。